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召聚我们这一群你的儿女，我们聚集在你的面前。今天我们就是要来渴慕你，要来更深的认识你的心。主啊，求你就敞开你天上的窗户，赏赐那个启示的灵、智慧的灵、悟性的灵来给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更明白你的话，也透过尼希米记所记载的这个历史书，让我们更明白神的心意、神的计划、神你在我们的身上、每个人身上的生命的计划。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也引导那些已经报名还没有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求你引领他们，让他们能够排除一切的困难。主啊，你引导他们平安的来到我们当中。主啊，我们把这堂课交在你的手中，求你亲自与我们同在，求你开启你的话语，也开启我们的心心窍。主啊，我们感谢你，愿你的名得着荣耀。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正如我在简介里面说过的，这本尼希米记哈，是一卷满了属灵意义的、很丰富的、满了挑战性的一本历史书哈。这本历史书里面有很丰富的属灵意义，所以我希望每一个人来到这堂课，我们一共有13堂课，在这13堂课当中呢，我们要一起来挖掘，挖掘尼希米记中的宝藏，也来学习神透过尼希米记要教导我们很多很多属灵的宝贵的功课，也是我们今天能够应用的。那今天是第一堂课，所以呢，我们要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尼希米记的背景，它的情形哈。那所以第一个重点呢，我要跟大家来看的就是尼希米记的作者哈。通常一卷书都是只有一个作者，但是尼希米很奇妙，他有两个作者。那第一位作者当然是尼希米他本人哈。尼希米本人哈，他用自述的方式哈写，那他写的时候就好像写日记一样哈。这个呢是从第一章到第七章，而且从12章的27节到13章，这是尼希米记他本人自己用口述直述的方式啊写的。然后第二位作者呢，他是一个文士哈，就是以斯拉。以斯拉他写的是尼希米记中间的部分，就是第8章到12章的26节。这是第二部分，中间的那个部分是以斯拉，文士以斯拉写的哈。这是关于他的作者。那第二个重点我要跟大家讲的是历史的回顾。我们要来研读尼希米记，来欣赏尼希米记，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们要明白他历史的背景。就好像我们到很多地方去游览名胜古迹，对不对？我们就一定要知道那个名胜古迹过去的历史背景是怎么来的，那这样我们来观赏那些名胜古迹的时候就有意义。所以我们要来研读，来欣赏尼希米记呢，我们首先要来回顾一下这个尼希米记它的历史背景，那这样我们就有很深刻的印象哈。我们知道犹太人哈，他们的历史是在2000年前亚伯拉罕开始，对不对？然后经过大约1000年以后呢，以色列国就在扫罗王、大卫王、所罗门王的统治之下，而成为渐渐成为全世界有地位的一个王国，成为全世界有地位的一个王国。特别是在大卫王40年的统治之下，这个以色列国已经在军事上、政治上各方面都成为很强盛的国家。很可惜在他过世以后，他就把他王位传给谁？所罗门王。所罗门王刚开始的时候呢，是很好，很敬畏神。你记不记得神问他你要什么？他要智慧，对不对？可是到了晚年的时候，就是他的后期的时候，很可惜，他娶了很多的嫔妃，而这些嫔妃呢，就是异教的嫔妃，也是拜偶像的、拜邪教的。那他就受了这些嫔妃的迷惑，他的心就渐渐的偏向邪，然后呢，他就远离神去敬拜偶像。这个呢，让神非常的生气，就招来神的审判。所以现在呢，我们来看《列王记上》，这里11章，当时神怎么对他说？《列王记上》 第十一章，我们从第九节读到十二节。
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因为他的心偏离向他两次显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曾吩咐他不可随从别神，他却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所以耶和华对他说，你既行了这事，不遵守我所吩咐你守的约和律例，我必将你的国夺回赐给你的臣子。然而因你父亲大卫的缘故，我不在你活着的日子行这事，必从你儿子的手中将国夺回。
所以呢，在所罗门王一死怎么样，他的国就分裂了，分裂成两半哈。以色列民一共有十二个支派，对不对？然后十个支派呢就往北方迁去，定居在撒玛利亚，就称为以色列国。然后还有两个支派呢就往南迁，定居在耶路撒冷，然后就称为犹大国。好，所以你在旧约圣经里面常常读到以色列啊犹大啊，你就很搞糊涂了，为什么又以色列又犹大？是北方的国家就称那个十个支派称为以色列国，南方的就称为这个犹大国。那所以呢，在犹太人的历史里面最黑暗的时期是什么时期呢？就是这段时期，不是由于外面的人的侵扰，这个外辱不是从外辱来的，不是从敌国来的，而是他们从哪里来？从他们的内讧啊，里面有了战争，有了对抗的权势哈。那这个就很像我们中国也是这样内讧哈，美国也是。美国的这个历史的低潮是在什么时候？南北战争，对不对？也是因为南北有两个势力的对抗，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他们的传统的这个精神呢都崩溃了，他们的信仰也开始的混乱，很糟糕，他们的信仰已经偏离而且混乱，所以这个时候呢，这样子，因为这样子就招惹神的审判就要临到他们，所以呢，神就在北方兴起了亚述国，很强的一个国家，在主前722年就把以色列国灭了，所以十个支派都灭掉了。当然其中也有少数的人就逃亡到南边来，然后来躲避亚述国的统治。那这样子，这个南方的犹大国有没有学到功课呢？他们还是没有学到功课，他们还继续的背逆神，远离神。所以呢，在586年，神又兴起了什么国？巴比伦，兴起了巴比伦。这个巴比伦王啊，尼布加尼撒王是很厉害，他就侵入了耶路撒冷城，耶路撒冷及犹大的全地。这个就是在犹太人历史里面很著名的，就是称为巴比伦的贝裸期。巴比伦的贝裸期，他掳掠了全民。哈，我们来看看在历代志下36章，也就是最后一章。哈，我们先来读17节到19节。
所以耶和华使加勒底人的王来攻击他们，在他们圣殿里用刀杀了他们的壮丁，不连续他们的少男处女老人白首。耶和华将他们都交在加勒底王手里，加勒底王将圣殿里的大小器皿与耶和华殿里的财宝，并王和众首领的财宝都带到巴比伦去了。加勒底人焚烧神的殿，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用火烧了城里的宫殿，毁坏了城里宝贵的器皿。
先读到这里哈，那请你们特别注意第19节，加勒底人，这里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人哈，就是巴比伦的。那他们焚烧什么？神的殿，拆毁什么？城墙哈。请你们特别注意这个神的殿跟城墙，因为等一下我们还会仔细的来讲到它的含义哈。那你就看到从这里的描述，你看到他们这个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攻入犹大国的时候是非常的惨的，全国哈就好像一片的废墟，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哈，德国的柏林和日本的东京那种惨状。那曾经彰显神的荣耀的圣殿完全被毁，还有呢，城墙是什么意思？就是保护这个圣殿，保护全国百姓的这个城墙呢，也变成废墟哈。那野狗到处的寻找可吞吃的尸体， 是非常惨。而这个巴比伦的军队呢，他们从犹大的圣殿还有宫殿里面掳掠了所有的宝物，所有的器皿凯旋归去，这是非常凄惨的一幕景象，我们从这个经文里面看到。那我们现在再看一下诗篇137篇，这篇诗篇呢，就是在这个最暗淡的犹太人哈最暗淡的一段时期所写成的诗篇，你可以了解一下他们当时的心情哈。诗篇137篇就是这个时期所写成的哈。请你们读第一节到第六节。
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锡安歌吧。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
好，在这里看到那个诗人哈，在那里呼喊，我们怎么能够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可见他们的心情非常的沉痛，他们亡国了，他们歌声不在，从此没有歌声了，不唱歌了。你知道他们那个时候的情况哈。我们再翻到这个历代志下36章20节哈，你知道巴比伦将所有的宝物、殿中的器皿全部抢走了，通通掳去了。不但如此，他们把这些百姓也通通俘虏了，不但俘虏了，把他们捆在一起，绑在一起，像奴隶一样绑在一起。有多长呢？有800多里长，这样捆的，把他们送到巴比伦去。在尼布加尼撒王和他的众子，尼布加尼撒王他的儿子们啊，也都是很饿的，在他们这个饿子的控制之下，他们所过的日子就是像几世纪前在埃及的奴隶一样。他们又回到他们祖宗，你知道记不记得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就是离开为奴之地，可是现在他们又被这样捆着绑着送到巴比伦去做他们的奴隶。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那个时候一路走这个800里长的奴隶，这样捆着去，他们的心情是非常的悲惨而且羞耻。可是呢，怎有诸般的恩典和怜悯。历代志下36章20节怎么说呢？
凡脱离刀剑的加勒底王都掳到巴比伦去，做他和他子孙的仆婢，直到波斯王国兴起来。
请你特别注意这句话，直到波斯国兴起来。好，所以神有怜悯，对不对？你记不记得耶利米先知在耶利米书里面有预言，他们被掳要多少年为期啊？70年，直到波斯国兴起来。好，所以呢，在这样我们刚才所描述的，他们亡国了，他们这么悲惨、这么凄惨的光景里面，然而神没有忘记他们，神有他的计划和旨意哈。所以就在历代志下36章20节那里说，直到波斯国兴起来，这里有就一线的曙光在这里哈。神没有忘记他们，到波斯国，神兴起波斯国，波斯王哈是古列王，古列王跟他的邻国就是马代国，马代国的王叫做大利乌王结盟，他们结盟，两国联合起来，就成为很强盛的一个国家，叫做波斯帝国。波斯帝国他们联合起来了，就攻打巴比伦。巴比伦这时候就把巴比伦推翻了，而且强迫他们投降。结果怎么样？巴比伦投降了，结果怎么样了？我们就来看看历代志下36章22节。
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
你看看这个波斯王古列，他是外邦的王，他是不认识神、不信神的，但是神既然会激动他的心，让他能够关心犹太人的安宁和他们的荣辱，这就是在箴言21章第一节说的， 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像垄沟的水随意转流。所以我们就更看到我们的神是天地的主，是历史的掌管，历史的主是掌管所有人心的主。所以他不但是在神的子民的心中来做工，他也能够在那些外邦人的心中来做工，在信他的人身上来做工，也在不信的人身上做工。他最终的目的呢，就是他的旨意，他的计划就是要犹太人能够复国，能够回国，回归他们的故土。所以呢，我们在古列王他的心受了耶和华的激动以后呢，他就怎么样呢？就在23节，请大家读23节，历代志下36章23节，他怎么样？
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去，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
他这里所说的上去，上去去哪里啊？就是回到犹太国耶路撒冷。所以这个古列王啊，他就下诏书通知全国的犹太人，现在你们可以回去，回去重建你们的家园，重建你们的圣殿，重建你们的国家城墙。那所以呢，因为他这么一宣布，就是在正如耶利米先知所预言的，就是70年他们被掳，做了俘虏，在那里做奴隶的70年以后，神拯救他们，让这个波斯王古列下这样的诏书。然后这个时期他们回去，这段时期呢，就很多圣经的历史学者称他为第二次的出埃及。第一次出埃及是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对不对？这一次他们回国呢，是第二次的出埃及。于是呢，犹太人在3个人的领导之下来回国，3个人领导之下分成3团不同的时间来回国。那第一团呢，是谁带领的呢？知道吗？犹大的省长所罗巴伯，他是犹大国的省长啊，所以由他带领，所罗巴伯当时带领了50000人回国。那他回国的第二年开始，第一年开始筑坛，第二年就开始建圣殿，所罗巴伯。那第二团呢，就是80年以后，这个所罗巴伯带领50000人回国建圣殿。80年以后呢，是以斯拉，这是以斯拉他是个文士，他呢带领了3000多人回耶路撒冷，这是第二团，是80年以后然后第三团呢是谁呢？就是这位平民尼希米。在以斯拉带领3000多人回国的13年以后尼希米他是省长，他是文士，可是他是平民，他带领了一群人回国，这就是我们所要看的尼希米的背景那所罗巴伯他带领50000人回国，第二年就开始建殿但是呢，他在开始建圣殿的时候呢，就遭遇了很多很多敌人的威吓、拦阻、逼迫、困难，非常多的困难。然后他们就害怕，他们就胆怯，就停工了多少年，因为敌人的威吓、敌人的拦阻，然后加上他们自己的自私，你记不记得哈该先知说他们只注重自己住天花板的房子，然后说建殿的时期还没有到所以呢，这个一停工啊，停了多少年？停了15年。然后呢，神就兴起了2个先知，一个叫撒加利亚先知，一个叫哈该先知，就起来责备他们，起来鼓励他们最有名的撒加利亚第4章讲到说，我们常常讲的这个经文就是从这里来鼓励他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万军之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然后鼓励这个所罗巴伯说，大山在所罗巴伯的面前必成为什么？平地所以这2位先知哈该先知跟撒加利亚先知就拼命的呼喊，拼命的鼓励他们，所以他们才开始又建殿。那建殿只花了4年多的时间就建成了，可是呢，他们因为受了敌人的威吓、恐惧、拦阻和自己的自私，这个圣殿是21年才建成。你看看神的心意，拖延就21年做成，21年 他回国21年才建成殿，然后呢60年以后，这个殿建成60年以后，就是他回国的80年以后，以斯拉就带领了3000人回来哈。那当以斯拉回来的时候呢，怎么样的情形呢？那个时候以斯拉回来的时候，这个百姓已经非常的凄惨哈。等一下我们会仔细来说。所以以斯拉记呢，是在记载他们建殿的经过情形，所以它的主要内容是讲到建耶路撒冷的圣殿。可是尼希米的主要内容呢，是讲什么？是建造城墙，是耶路撒冷的城墙。一个圣殿建好了，没有城墙，就像一栋房子盖好了，没有围墙，没有门一样，也是很凄惨的。所以呢，到尼希米回来建城墙的时候呢，已经是距离这个差不多90年的时间，90多年的时间，因为他是13年以后来的哈，他是回来建造城墙，所以呢，整个耶路撒冷的城墙已经翻废了差不多90年，换句话说，神的圣殿已经90年没有保护，直到尼希米他体会了神的心。体会了神的心的以后，看见了这个意象，他勇敢地承担这个使命，回来建立耶路撒冷的城墙。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尼希米记的主题，在这段的历史。那现在呢，我们再来看看第三个重点，我们来看看这个百姓啊，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他们的属灵光景，他们的道德光景，他们的百姓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你知道尼希米记虽然是排在旧约圣经里面比较前面，但是如果按时间来计算的话，它是跟马拉基书同个时代。马拉基是旧约最后一卷书，对不对？它是跟马拉基同时代。好，那这个时代呢，是一个也是可以说是在旧约里面最后的一卷历史书。好，那在这个马拉基时代，我们就看见哈，这个尼希米回国的时候是在主前差不多4444年到4445年间，他回国的。那尼希米记是写在这个430年，哈，所以我们知道一下这个历史背景。他这个时代，在这个时代里面，你知道马拉基跟新约中间隔多少年？跟400年，在这400年当中。叫做什么时期呀？寂寞期。什么意思叫寂寞期？就是神不跟他们讲话，颜面不看他们，实在是太黑暗了，太这个得罪神，罪恶了。所以呢，这就让我们看到说，就是在最黑暗最可怕的日子里面，神仍然没有放弃，就是在最艰难最困难最恶劣的环境里面，神仍然要做工，神仍然要恢复他自己的见证和他的荣耀。所以我们就看出来，尼希米记就是尼希米在当时的时代，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哈。所以呢，刚才说过，这个以斯拉是在所罗巴伯回国以后80年，也就是圣殿建好以后60年他回国的。圣殿建好了60年，他回国以后一看这些百姓的情形是怎么样呢？哎呀，他吓了一大跳。这些百姓们啊，他们的属灵光景，他们的道德都非常非常的糟糕，他们上至省长祭司，下至平民百姓，全部大多数的人都与异教外邦人通婚。虽然他们通婚，他们自己没有本身没有去拜，但是呢，却严重的影响了他们的下一代。他们的下一代已经不会讲，很多人不会讲犹太话，而且也不记得他们的神了。所以在对他们的下一代呢影响很大。更可怜的是，他发现这个在这种情况不知不觉当中啊，那个外族的人啊的人数竟然多过犹太民族。这个就代表一个很严重的危机，就是说犹太民族在不知不觉当中会渐渐的被同化，被什么亡国灭种，有亡国灭种的危险。好，被同化，被吞灭，哈，所以呢，在这个他发现，以斯拉发现了这个严重性，哈，所以你如果看前面一卷书，就是尼希米前面一卷书，就是以斯拉记，它是记载建 圣殿的经过，他第九章你就发现他那种很严厉很严肃的这种很强烈的反应。好，他一知道这些光盏们祭司们这个全部跟外族通婚，哇，他就痛哭流涕的悔改认罪，而且带着他们认罪，他跪下来举手祷告天上的神，向神认罪，我们真是得罪你，我们真是没有听你的话，因为神明明告诉他们，你们的儿子不可以娶他们的女儿为妻，好，你们的女儿也不能嫁给他们的儿子，神已经在旧约的律例里面，神的话里面已经一再的告诉他们这个诫命，但是他们没有听，所以这样做，所以我们从以斯拉记第九章，我们就看到他那种强烈的这个悔改认罪，带领全民他难过的拔头发拔胡子，他非常的伤心难过，好，记忆非常的激烈的情感，然后呢他劝他们全部要很强烈的一个举动，就是全部要离婚，如果你娶了外族的人全部要离婚，好，然后呢到了以斯拉记第十章，我们就看到他们全部都悔改认罪，然后也去了结去处理，然后他们全百姓呢就归向神了，很好，对不对？悔改归向神。但是尼希米12年以后13年以后12、13年以后，等到尼希米再回来的时候，这时候百姓的光景是怎么样，百姓的光景是怎么样，我们打开尼希米记，我们看看他们的光景是怎么样。第一章第三节，
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
你看看他们犹大那时候犹大国这个以色列民到底是什么情况呢？遭大难，百姓受凌辱，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然后我们看看第五章三节，第五章三节是讲什么，他们的情况是怎么样？
有的说，我们点了田地、葡萄园、房屋，要得粮食充饥。
你就看着他们的民生极其穷困潦倒。然后第五节，
我们的身体与我们弟兄的身体一样，我们的儿女与他们的儿女一般，现在我们将要使儿女做人的仆婢，我们的女儿已有为婢的，我们并无力拯救，因为我们的田地葡萄园已经归了别人。
他们的光景怎么样？沦落到卖儿为生。然后我们看第七节怎么样？
我心里筹划，就斥责贵胄和官长说，你们个人向弟兄取利，于是我召聚大会攻击他们。
你看看，好惨，他们的官长与贵胄都怎么样？搜刮民脂民膏，做官长的没有照顾他们老百姓，还搜刮他们。然后我们再看一件事情，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就是13章23节24节。
那些日子，我也见犹大人娶了雅实图、雅门、摩雅的女子为妻，他们的儿女说话一半是雅实图的话，不会说犹大的话，所说的是照着各族的方言。
你看看，曾几何时以斯拉帮助他们那样子彻底的对付罪，了结以往，结果才12、13年，马上怎么样？百姓又回到原状，你看看，好惨好可怜，他们又去跟异族通婚，然后他们的儿女不会说犹大话了，这个希伯来话了，所以呢也是要面临亡国灭种的这种情况哈。所以你就了解一下当时百姓的光景是这个样子哈。然后第四个重点哈，要讲的是主题与结构。尼希米记的主题与结构哈，我们先来看这个主题。这个我们要欣赏尼希米记哈，好像我们在聆听一首的那个协奏曲哈，音乐协奏曲。那协奏曲里面有很多不同的乐器，有大大小小的乐器，有和音啊，什么演奏演奏。可是你仔细听的时候，你会听出来这整首的这个协奏曲里面有一个主题曲，对不对？好，有主题曲。我们来读哈尼希米记的时候，希望不管你过去读多少遍哈，这次你回去哈，还是要开始读尼希米记哈，读下去哈，一共只有13章，很快就读完哈。你读这个尼希米记的时候，你就可以也可以分辨出它里面有一个主题哈。一个主题是什么呢？你们猜是什么？ 建城墙是他的内容之一，进食祈祷啊，很好，是他的一个主题，很好。还有呢，归向神就是再来属灵的复兴，对不对？再来的复兴，这个是结果。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是什么？你想想看，他整个尼希米记介绍的是谁？介绍是尼希米。那他的生命有什么特点？有什么特质？他为什么能够为神做大事？他是一个平民，他不是祭司，不是文士，也不是省长，他为什么能够为神完成那么荣耀、那么重大的一件工作？这个主题在这里介绍我们，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哈。这些百姓哈，这个样子哎，要他们怎么样建为神恢复荣耀，为怎么样带进属灵的复兴，需要一个什么？哎，对了，需要一个领袖。领导的生命，让我们看到一个领导的生命与能力。有些解经家他说，这个尼希米记的主题是领导的能力，但是我呢，我很想把这个生命加进去。为什么呢？因为我深深的感觉，尼希米他所以有这个超越的领导能力，是在于他先具备的这种生命的品质。他的生命里面有一个特质，有他的特性在他里面，所以呢，他就带来这种领导的能力。所以这个首先呢，我们要来看的就是他这个领导的生命，他的领导的生命的特质，就是说他跟别人不同的地方，他今天之所以一个平凡的老百姓能够成为历史上一个非常杰出有名的领导者，是因为他的生命中有一个特质。这个特质是什么呢？我们就来看看，他就是这个特质，就是他能够看见异象，能够承担使命。他看得见神的心意，看得见神所关心的事情。好，我们首先要讲的就是神做工的原则，神要做工的原则。神每一次要做工的时候，要做工之前，常常是先把这个异象赏赐给人，先把异象赏赐给人，哈，人看见了异象以后呢，才能够承担使命。所以在箴言28:18说什么？没有异象，民就怎么样？放肆。放肆的意思就是人民就松懈，随便，得过且过，没有办法承担这个使命。所以呢，我们服侍神不是说光是有热心有忠心就可以了，最要紧的就是要去找出来到底神要我做什么。好，那重建城墙是神的工作呢？是神主动的心意呢？还是神的心是非常的伤痛的，神很着急，为了他自己的荣耀和他的见证，但是呢，他还必须要等候，等候一个有心人能够体会他的心，能够关心他所关心的事情，好，能够看见他所关心的事情，好，所以呢，最后他终于等到了，等到了谁？等到了尼希米。这个尼希米，他生命的特质就是他能够看见异象，敢于承担使命。那我们就来看他为什么他能够看到这个异象。能够看到异象是因为他关心神所关心的事。什么叫做神所关心的事？神关心什么事情？神所关心的事情都是与他的荣耀有关系的事。神所关心的事必定是与他的荣耀有关系的事情。我常觉得，现在很多的异教哈，他们有很多的这个把戏哈，所以常常我们基督徒说我们行异能、治病、赶鬼什么，他们异教也会呀，也会治病赶鬼啊。那我们说我们说方言，他们也会说方言，有好多好多他们都模仿，或者是说他们有他们的那个邪灵的作为哈，他们也可以做一些事情，表面上看起来很像，但是呢，我说我们基督徒有两个词他们是绝对没有的，一个词就是复活哈，马上就要复活节了，主耶稣从我们的救主是从死里复活的，他们的宗教的教主没有，无论什么宗教，他们的教主没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 好，他们复活这个字他们没有，这个词他们没有，还有一个词他们没有，就是什么？就是荣耀。对的，荣耀。你有没有听过哪一个异教，不管他多了，他们有没有讲他们的，哦，我们的寺庙很荣耀，或者是说我们的教主很荣耀？没有啊，没有荣耀这两个字。那但是你是基督徒的话，你常常听到荣耀，对不对？我们的神是荣耀的，我们的神的圣殿是荣耀的，神的百姓是荣耀的，有没有？我们常常听，常常听。但是我请问大家，你知道荣耀是什么意思？有一位姊妹，她去以色列，在那边服侍哈，叫做 Ruth 嘛，她就写了一本书叫做《荣耀》。所以呢，我也是多年来，我不知道要怎么解释这个荣耀啊，怎么定义啊？这个荣耀就是你知道，可是做不出来，对不对？但是这个姊妹她就解释，她说荣耀是什么意思？就是分量、重量，就是你在当中，你就会感受到神就在那里，是有分量、有重量的。那刚才我们讲到，神所关心的事情是一定跟他的荣耀有关系。他神使这个万神之神、万王之王，他有别于其他的假神、其他的王，就是他有荣耀。这个荣耀里面包括很多很多丰富的意思。那这里就是讲到这个第一件事情，为什么尼西米能够看见这个异象？是第一，他能够关心神所关心的事，而神所关心的事都是跟他的荣耀有关系的。好，能够关心。好，所以我们养孩子孩子是不是真的长大，是不是真的成熟，第一件事情就是看他能不能关心父母心里所关心的事，对不对？如果他能够关心，好，我们说哎呀，孩子很贴心啊，能够关心你心里所关心的事情，那真的就是他长大成熟了哈。我们做神的儿女也是这样，我们会不会关心神所关心的事情？第一点，他是关心神所关心的事情；第二点，他能够看见，他不但是看见了、关心了，他还用自己的行动来配合。配合表示说，他把他的生命奉献在这件所关心的事上，那就是什么呢？把生命投入进去，那就是承担使命。意象就是神所关心的事，意象就是神所关心的事哈。看见神所关心的事就是意象。那把你的生命整个投入在这个你所神所关心的事情上，那就是承担使命，就是承担使命哈。那不但是这样，当你承担使命以后呢，一定会带来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就是属灵的征战，就是有征战的。为什么会有征战？因为你要关心神的荣耀，你得罪了谁？得罪撒旦，所以撒旦就要起来反对。所以当神的百姓们说我们起来建造吧，就一定有人会喊我们起来反对吧，一定是这样。从建圣殿到建城墙都是这样，就会带来征战。征战呢就要求怎么样？因为有征战呢，所以要付代价，要付代价哈。因为有征战就要付代价，那付了代价会有什么结果呢？就会有两个结果。一个结果就是神的荣耀彰显，神得到荣耀。第二个结果就是人的灵命成长，就是产生两个结果，就是神的荣耀继续不断的彰显，然后第二个就是人的灵命就成长。好，这就是让我们看到这个尼西米哈，他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历史上最出名的一个领导者，是因为他先有了领导的生命的品质。他的领导的生命的特质呢，是他能够看见异象，他能够关心神所关心的事情，能够关心神的荣耀，然后不但关心，他有行动的配合，把自己的生命完全的投入他所看见的那个异象、那个事工、那个神所要做的事情，就带来他能够勇敢的承担这个使命。当他勇敢的承担使命的时候，就带来很大的征战，他就不断的在付代价、付代价、付代价。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就产生的结果就是神得到荣耀，人的灵命啊，他自己的灵命也不断的成长哈。我们今天只能讲到这里，我只是特别提到这个异象的重要性哈。因为前几天我去听了我们等一下的讲员哈，就是这个从泰国来的 这个 PM 牧师哈，他是泰国希望教会的主任牧师，在19年前他五个人开始这个教会，现在他的教会已经有10000人哈。那他讲了一句话，说建造教会很重要的三件事情哈，我也跟大家分享。他说要建立教会很重要三件事情，很重要的就是意向，一个教会要有意向，然后第二呢，圣经原则，要照着圣经的原则来。第三呢，灵哈，这灵啊很重要，一定要有意向，一定要有遵照圣经的原则，还有灵。这个灵不是指圣灵的灵，而是指的百姓的灵，会众的灵。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是在以色列民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哈，他们有没有意向？他们意向好不好？他们的意向就是要离开为奴之地，进入迦南美地。这个意向好不好啊？好的不得了。然后他们有没有遵照圣经原则？是不是神告诉他们的？而且他们的领袖是谁？摩西，是神替他呼召，替他拣选的，对不对？然后照着圣经神的话要出来，要在山上他们建会幕也好，建圣殿也好，都照着神的话，神的原则。但是最可惜的是他们什么，百姓的灵怎么样？不好，一路埋怨，一路批评，一路论断，一路又哎呀，又没这个吃没那个吃，又后悔哈，后悔哎呀，难道埃及没有魂场吗？把我们带到了这里来淹死吗？然后不愿意付代价，当受一点点没有水喝的时候也埋怨，没有韭菜吃也埋怨。好，所以呢他们百姓的灵很糟糕，所以呢他们就在旷野漂流了多少年？40年了，哎呀，很可怜。其实他们距离是很短的，听说只要多少时间，如果他们好好的走会多少时间，好像是很短的时间就可以走到的，可是他们走了40年，而且呢很多人都倒闭了，在那一带所有埋怨的人，所有批评论断的人全部倒闭了，最后才进入迦南美地。所以我觉得他讲这个，他说意向很重要，但是这个百姓的灵哈也是很重要。那所以你们知道这个当时百姓的情况是这样，那尼希米他怎么样来改变这些百姓，带进属灵的复兴，也是我们这个主题。下一次我们再继续讲尼希米的领导的能力。我们在这里看到他很重要的生命的品质是什么？关心神所关心的事，不只是关心，他还有什么行动配合，生命投入。所以呢他能够承担使命，所以呢带出来的结果是这样哈。所以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尼希米记的主题，请大家继续的读哈。